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西列茶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今天我们这段圣经是特别提到我们一个人怎么样来看我们人生中所拥有的一切的东西。当然整个登山宝训马太福音从第五章一直到第七章，整个的里面提到许多各方面的问题，特别在第六章前面以前我们也曾经讲过，就是谈到施舍，论到祷告，论到禁食，这些都是有关于宗教方面的一些行为。那么主要耶稣所警告就是不要做一个假冒为善的人，不要在宗教上有一种好像虚伪的表面上的虔诚，却没有内在的真正的一种虔诚。那么从十九节开始，后面所提到的是有关于今天这个世界上我们所谓的物质主义的问题，我们所谓的一个人生价值观的问题。那么今天所看的这一段十九节到二十四节提到三方面的问题。第一个，你要了解真正的价值是什么，真正的价值在哪里。所以十九节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没有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他整个的来讲就是说，地上的这些财富，地上的这些财宝是一个短暂的有限的，会过去的。所以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那么当然他提到说有虫子咬，那是指的说在他们那个时候财富当中有一种就是所谓的衣服方面，那衣服容易被虫子咬。当然现在可能衣服可以保存的好一点，否则的话呢，以前的时候你知道中东一带的都是住帐篷的，那么在那种干旱的地方虫子咬，就是说你很特别从中国来的，丝路去哪里，就到最后就到以色列去了。那么那边来了中国的那种丝是很容易一咬一个洞，整个衣服就完全没有价值了。所以他所谓的虫子咬锈坏的会挖窟窿来偷的，就是会失去它原来的价值的。所以衣服如果被虫咬了，衣服就没有价值了。金钱会被锈坏，因为那时候是铜币啦，或者是这些东西。那么其实在希腊文的原文所谓生锈的锈坏呢，希腊文的原文是吃掉，钱会被吃掉。那以现在来讲，你就更了解什么叫被吃掉了，就是你的股票会贬值的。还有呢，当然有些人以前反正前两三年发生过太多这种事情，如果去买 Lucent 的那种股票的话呢，本来一百块的剩一毛钱两毛钱的，很多这种股票一夜之间就变成没有钱了。那台湾来说，就是把那种股票呢就拿来贴壁纸。就股票到没有价值的时候，那个股票只能做什么用呢？因为很多张哦，它一张大概譬如说100股，它有好几万股，哇，一落，那既然贬值了，它只拿当壁纸贴，就整个墙壁上都是那个公司的股票。就是说贬值贬到这个地步，当做贴墙壁的纸头用了，会贬值。那还有呢，就是有一些那种货币也会贬值的哈，货币贬值起来的时候也是很厉害的，在1949年前后国共内战打到最后的时候，他们那时候货币贬值到一个地步，当然我出生的时候都已经过去了哈，在父母那一辈的人谈到那些过去的那个时候，哇，真是惨嘞。早上去买蛋哈，买一颗鸡蛋要多少钱呢？麻布袋但是蛋的10倍重，这么大包钱买一颗蛋。可是早上买的是一包买一颗蛋，到下午要3包买一颗蛋，就贬值了嘛，贬得很快很快很快，然后再换一种再换一种，怎么换都没有用，所以贬值很快很快。那么当然这个很多国家他们有时候经济上的危机，有时候像阿根廷前两三年也是曾经有一次很严重的贬值，他们本来是一块阿根廷币兑一块美金，结果经济撑不住的时候，一夜之间3块兑1块，5块兑1块，那10块变1块，现在不知道是20块兑1块多少钱。所以一下子一贬下去的时候，你所有的钱就是被吃掉，一夜之间它就吃掉了。 那当然这些挖窟窿来偷是中东那一带的房子，你知道都是泥土做的，他们是泥土做一块一块的砖头，那个砖头只是晒干的砖头，所以是松松的，你知道有一点比较坚硬的铁器的话很容易房子都挖个洞，不是从旁边打洞就从上面打洞啊，因为他们屋顶都是平的，所以从上面挖个洞也好，旁边挖个洞都好。总而言之，你所有地上的财富都是可以一夜之间消失掉的。可是事实上，所谓地上的财宝还不仅仅是你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些钱这些财物，也可能包括任何一切其他的东西。好像传道书里面提到，日光之下一切都是虚空的虚空。日光之下是包括什么呢？所有看得见的摸得着的，看得见的包括名誉，也是一种看得见的东西，财富当然算了，学问呢，你的才干呢，你的能力啦，甚至你做了多少善事，这一切的一切都可以在一夜之间通通消失，因为它不能留到永远。既然不能留到永远，都可能会变成虚空的。你说名誉，应该中国人不是强调三不朽吗？对不对？三不朽里面其中一个就是，不是立德立功就立言嘛，总会有一些东西留到以后。但是所谓的这些名誉的东西，很多的东西到了以后，它到底有剩下什么？不管你生前是多么好的一个大善人或什么，你不知道隔了多久人家还记得你。不管是好的名声坏的名声，我想有些人也许还记得几年前当英国的戴安娜王妃死掉的时候，全世界有多少人为她哀悼。我们在走着瞧好了，但你还没有离开这世界以前，你再次再问戴安娜， Diana who， 你会不记得戴安娜是谁了。所以曾经是这么样有名的一个人，可以随着时间慢慢的就消失了。好名声坏名声有一些会存留到永远，会存留在神的面前的，但如果不能够存留在神面前的，所有的好名声也可以慢慢的就消失了，就遗忘了。最近我有一个也算是不是那么熟的好朋友，不过也算是蛮不错的好朋友了，中学的一个同学，中学不跟我同班，不过隔壁班的，我们中学就认识，然后后来他也读台大，我也读台大，他是电机系的。那台湾也许有，如果你注意到台湾的消息的话，知道那个人叫温世仁，温软的温。那跟我算是同班，就说同届不同班，但是中学有六年在一起。那大学的时候不同系，但是也是同校。那后来他毕业以后没有出国，在台湾一直在工业界做事，在电子工业做。所以他最近忽然间得了一个疾病，大概中风，很快就死掉了，留下30亿台币的财产。30亿台币不多不少，1亿美金而已。啊，以我们这种年纪留下1亿美金，也不错了。然后呢，他一个人这一生也是不错，就是人蛮慷慨的，啊，对人也很好，所以留下很好的名声。结果呢，没想到最近这一两个礼拜又出了一个问题，据说他有20多年的婚外情，据说又生了一个女儿，可是又验血的结果，又发现那女儿不是他的。DNA 跟他不合，那就很奇怪了，不是他的情妇所生的吗？那如果是生了一个孩子又不是他的 DNA， 难道他的情妇有另外有个情夫吗？哦，整个事情来讲就变成本来很好的一个名声就出了一个丑闻。但是我也在想，他过世，他生前做了很多好事情，然后他过世了，他的太太孩子会继承这个遗产，然后呢，他们会继续做他所做的事情吗？还是就到此为止了？那受过他恩典的人也许记得他1年5年10年，然后呢，然后就从人类的心目当中就消失了，然后留下什么呢？所以即便是善行，难怪传道书的作者他就说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他说连智慧都是虚空，他说聪明的跟笨的一样死，而且聪明的不一定死得晚，聪明的不一定死得好，所以笨的 还活得好好的，可以活得很久，或者活得很快乐。越聪明的人越活得不快乐，因为聪明的人想得多啊，对不对？聪明的人会想到明天，想到后天，笨的人他连今天都过不完了，想到明天他不想了，所以活得很快乐。所以他说聪明有什么用呢？因为写传道书的所罗门被称为全世界最聪明的人，到他晚年的时候他就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所以所有在地上一切的东西，有形的财富，无形的名誉、声望、智慧、才干，一切的一切都有可能会过去的，因为这只是在地上的财宝。但当然听起来好像很消极，听起来对基督徒来讲就是一个心里面也许你就会砰砰跳，糟糕了，我还有一栋房子，虽然 mortgage 还没付完，哎呦，我是不是积攒财宝在地上啊？哎呦，我股票虽然没有1亿美金嘛，不过300-400万是有的哦。哎呦，糟糕了，我积攒财宝在地上吗？圣经上是不是要基督徒不准为自己有一点存款，有一点储蓄呢？基督徒是不是看所有的财富都是邪恶呢？其实圣经上是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是贪财而不是财富是万恶之根。如果财富是万恶之根，那最好每个人都要赶快做一个彻彻底底的无产阶级，否则的话你就糟了。是贪财是问题，而不是财富本身是个问题。圣经上也没有禁止我们为将来的需要做储蓄，相反的，你看到箴言的时候，箴言的作者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向蚂蚁来学习。蚂蚁呢，每天很勤劳很忙碌的，在夏天就为冬天储备粮食啊，所以储备，所以他在说什么，为了将来可能的需要你有一些储蓄，这是没有错的。你将来孩子要读书，现在早早就给他存点钱，别到了那时候才想说，哎呦糟糕了，他读大学，哇，这么多钱怎么办呢？所以早点储蓄没有错，为你的这个退休也好，将来的医药费用，将来孩子的教育等等存一点钱，这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圣经上是鼓励我们这样做的。耶稣在这边所强调的所禁止的是什么？是一种出于自私的心理，贪婪的心理，不断的为自己累积财富却不愿意施舍的人。所以他强调是什么？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为自己。如果你的财宝是不但为你个人将来可能的需用，家人的一些需用，同时你也考虑到你这个财宝是神所赏赐的，所以因此当别人有需要的时候，你也很容易很愿意慷慨的跟别人分享，那你就不是为自己积攒财宝。所以问题是你为自己积攒财宝，而且积攒只在地上，那么你就有问题。那么这是一种价值观的问题，因为真正有价值的财宝它都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咬，没有锈，不会锈坏，没有贼挖窟窿来偷。那什么是天上的财宝呢？当然不会是金子，不会是银子。所以有些人问我说，到天堂，天堂到底什么样呢？我说天堂什么样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天堂不是什么样。那天堂不是什么样子呢？我说天堂就是没有黄金，没有珠宝。有人说，庄牧师，你圣经没有读吗？圣经上明明说天堂就是有黄金，就是有珠宝啊。那个新耶路撒冷不是12个城门吗？12城门不是有12个珍珠吗？路上呢，黄金街碧玉城，哎，圣经上明明写的嘛。可是我说天堂什么都有，就是没黄金，没有碧玉。可圣经明明这样写，你又说没有。我说这叫做比喻。比喻的意思，真的东西就不是比喻的东西。举个比方来说，如果你有个朋友天生的就是瞎子，好，你带他去逛花园，好，这位瞎子朋友跟着你走，你就带他进花园，你就跟他介绍介绍，哎呀，这个花园真漂亮啊，百花齐放，五彩缤纷。我看你的瞎子朋友听啊听啊，一方面听不懂，一方面心里也不高兴，你明明知道我看不到，你跟我说五彩缤纷，什么叫五彩啊？你叫红的，什么叫红？ 对瞎子来说，没有颜色的东西都没有了，还有什么颜色？它可以摸，形状可以摸的，颜色摸不出来的。什么叫红的？什么叫绿的？哎呀，这个五彩缤纷，这个画形容词字简直是没有意思的。百花齐放，也等于说的跟没说一样。如果你聪明一点，你就要用比方。哎呀，这个花园真漂亮，可惜你不能看，不过你可以闻得到，哎，花香还可以闻的。还有呢，你可以想象这个花园各种的花，就像你进的鸟园，百鸟齐鸣一样。哎，他就懂了，他可以闻，他可以听，他就不能看。百鸟齐鸣固然是叽叽喳喳的，花百花齐放也不见得都是堆起来都很漂亮，不过相似的，百花齐放好像百鸟齐鸣，可是这个百鸟齐鸣，这个鸟叫的声音是他能了解的，那他要用这个加上想象力，就想象各种的花在一起大概是怎么样，哦，他就懂了。可是花不是鸟，对，天堂多美呢，好像一个黄金铺成的街道，整个城市里面到处都是闪亮的珠宝，哇，真美啊。可是你到了天堂，黄金没有了，珠宝也没有了，它不需要黄金也不需要珠宝，黄金和珠宝在天上不值钱，它没有黄金没有珠宝。当然以前我看这个的时候呢，半懂不懂，一直到有一天去了德国，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城堡，看到一个很漂亮的房间以后，我才能想象天堂是什么样的。在德国有个城堡，如果你没去过你一定要去，那个城堡叫 Swan Lake， Swan Lake 天鹅湖，有个歌剧华格纳的天鹅湖，他写那个天鹅湖的歌剧就是在 Swan Lake 天鹅湖写的，那边就有一个城堡，完全像儿童故事书里面的那个城堡，瘦瘦的高高的粉红色的门，哇，你说这是给儿童乐园的吗？不不不不不，这是德国巴伐利亚最后一任的王花了几千万美金去盖了一个城堡，就是为华格纳盖的，他就在城堡里面写下天鹅湖这个歌剧的，他旁边就是一个湖，但当然最后巴伐利亚那个王就死在天鹅湖里被暗杀的。很漂亮一个城堡，你没有去过的话你不能想象什么叫做儿童故事当中最后王子跟公主从此快快乐乐的在城堡里过日子，那就是那个城堡，你一到那个门口你一看，哇塞，这世界上真有这种地方，哎！如果是我是公主我是王子，我一定要住在里面也不出来了，当然你去住去看看，不见得想象那么好，可里面有一个房间，它叫做 mirror room， mirror 镜子，整个房间你所看到的全部是纯金的，所以当然所有的顾客观光客进去的时候，这个他都有拉着线的哈，你只能看不能摸的哈，随便一个灯罩全部是纯金的那个灯，然后所有坠下来的东西不是水晶就是真的是珠宝，所以我们刚进房间的时候灯是关的，灯一亮的时候我们所有的眼睛都啪，就好像那个我们小孩子看的故事书什么那个海盗啊，金银这个什么金银岛啊什么那个，哇，满箱的珠宝的那种感觉你知道，然后它灯光一亮，四面都是镜子，为什么是镜屋呢，四面都是玻璃镜子，所以当一个纯金的灯一打开的时候，四面镜子一反光，你就看到千千万万个纯金的灯罩，而且不是一盏灯，是几十盏灯，有吊着的有挂着的有立着的，然后有些是真的珠宝在那里啪一亮的时候，那种感觉是他故意平常不开灯，他每次一个观光团进去的时候啪一开出去灯就关起来，下一批要进来，因为让你这种感觉，当你一看到整个的亮起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当然这个巴伐利亚王花了这么多钱，最后他把那个房间弄完了以后他就破产了，没钱了，他只够他的钱把一个房间全部用纯金跟珠宝装饰好，他整个城堡大部分没有完工， 因为你想一想，他如果每个房间都像这样装饰的话，那不知道多少钱，就最后为什么被暗杀？因为他全国的钱都花在那里去了。所以后来当然有人不喜欢他，啊，那是有人要求德国要统一啊，啊，等等等等，种种原因，他被谁暗杀了不知道，最后总会有一天死在天鹅湖边，莫名其妙的死。但是你到那个地方去，你就可以想象，这只是一个房间，如果整个的城堡充满了黄金和珠宝，那种金碧辉煌，那种的字眼，真的是会让你哇，感想感触很深刻。这就是让你感觉到的什么是天堂，天堂就这个样。可是等你真正到了那里以后，又不需要黄金了，也不需要珠宝了，因为黄金和珠宝在天上是没有价值的。所以他说，天上的财宝是那些可以存留到永恒的东西，譬如说基督徒的品格里面的信望和爱。我们知道约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提到爱各种方面，最后一句话就是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最近看到一篇有一个人他写了一个这个注释书，然后提到这句话的时候，他提醒我们中文呢翻错了一个字。他说这个人一定是老美老外翻中文，那那个人就口述给他听，他就写了，结果呢音是对的，字是错了。如今长存的那个长，我们是写经常的长，常常常常存着的，他说不是那个长，是长短的长。如今长存的是存留到永永远远的 everlasting 的，那个是信望和爱，不是你常常可以看得到的，常常可以感受到的，有信有望有爱，不是那个长，是长久的长。但是大概因为没有错，在1918-19年，就说大概民国7年、民国8年的时候，那时候翻译圣经的人全部没有一个中国人，可是他们的助手都是中国人，所以那些人也懂中文，只是助手是中文，所以他可能念给他听，当然是想象的，可能念给他听说长存，他就写错了一个长字，意思有点不一样哈。真正存留到永恒的是信心、爱心和那种盼望，将来到见主面的时候，爱还在那里，信心还在那里，那个盼望也在那里，其他的东西就会过去了。譬如说信望爱这种品格，还有呢，像譬如说你传福音的果子也是会长存的。如果你带你某某人信主，也许你都忘掉了，或者你都不知道，将来到天国的时候，嘿，你也来了，是啊，你上次跟我讲了一个见证，哎，隔了一年我想起来了，我就信主了啊！你结了一个果子，你都不知道呢，这个是长存的。那有一些东西那就过去了，但有很多东西会长存的。你对神的认识，这个也是长存的。所以很多东西是在天上的财宝，所以他说，你不要只积攒地上的财宝，而忘掉的就是积攒天上的财宝，因为天上的财宝还是真正能够存留到永远的。那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21节那一个观念，那个态度的问题。因为他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财宝在哪里，心在哪里，就是说你所有所珍惜的，所看重的，很自然而然就会占据你的心灵，这是一般的常识。你的财宝其实很多了，不一定是金钱，不一定，有些人爱车子，真的奇怪啊！今天世界是这样的人，爱东西啊，是爱的千奇百怪的爱法。有一次去加州啊，有一个太太跟我抱怨，那是夫妇两个都是基督徒，她抱怨说她的丈夫不爱她，她爱鱼，爱鱼，她在加州后院子养一池日本的锦鲤，锦鲤这么大，啊，有些是红白的，有的是黑红的，各种颜色的。她后池子里面，我去看了。十几条鱼，他老婆说啊，我这先生啊，爱鱼，爱比爱我还多。我说为什么？他说每天一下班回来，公事包往客厅一丢，二话不说就到后院子去看鱼去了。不但看鱼，他鱼啊，每条鱼还叫名字的。哎呦，狗有名字，猫有名字，我知道，鱼还有名字啊，我都不知道鱼的耳朵长在哪儿了。但他说啊，哎， 怪的就是啊，他叫青青，一叫青青，就有一条鱼就过来了，别的鱼不，就那条鱼过来，然后他就在水面上浮起来哦，他就跟鱼这样亲一下，然后十几条鱼，每一条鱼都有名字，每一个叫青青啊、爱爱啊、可可、爱爱什么稀里哗的，然后每条鱼就就，他都亲完了，还没到厨娘厨房来跟老娘看一眼，也没跟我老娘亲一亲一下啊，每一天就是看他的鱼，每天就跟每条鱼亲一次。就是财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虽然这个先生啊，哎呦，这文彬彬又解释，哎呀，没有啦，因为你天天在我心上就不被亲了。那个啊，说这么说吗？啊，百口莫辩，对不对？所以财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那孩子也可能是我们的财宝，对不对？哇、哦，又搂哦，又抱哦，又亲哦。所以他们有些人说哈、啊，这个爸爸爱女儿爱过分的时候，小心了。有一天你会很惨的，哪一天？女儿出嫁的时候。根据统计，女儿出嫁的时候哭得最惨的不是妈，是爸。当然了，看什么样的爸。如果这个爸呢爱女儿爱得要命的，哦，那真是舍不得哎。有一次有个弟兄在一个教会帮我翻译，那天在讲到一些儿女的事情啊，结婚的结婚典礼他帮我翻译嘛。然后那天结婚典礼是我女儿出嫁嘛。我女儿出嫁我做勉励嘛。他帮我翻译，居然会还跟我讲说，庄牧师，你再多讲两句啊，我眼泪就要掉下来了。我想到我12岁的女儿，你女儿才12岁，至少还10年以后才会出嫁的。她已经想到10年以后女儿要出嫁，她已经眼泪要流出来了。你可以想象，我想哇，真的耶，她到她女儿真的出嫁的时候，我想她会哭得很惨了。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而你心在哪里，你的行动就会表现出来。我们在美国哈，大概最不能体会和了解的，而且我们中国人绝对不会干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冷天去看 football。 哎呀，这边那种爱国者的人，那个爱国者的球迷比爱国者还要爱国，大冷天雪在那里包一个被子包在那里看着，哦哦哦，赢的时候把那个雪拿来丢啊。所以难怪师母跟我的看的都很感叹，哎呦，基督徒如果来聚会像这个球迷一样的话风雨无阻哎。今天比较冷，不过太阳那么漂亮，可能有些人也不出门的。哎呦，听说是零下的，哇，你看看那些球迷，管他零上零下的，只要是有球赛，财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只要是他爱的球队要比赛，哈，真的是风雨无阻。为买一张票他可以排队3天3夜。这是耶稣所说的，财宝跟你的心会连在一起，因此那些你所看重的东西它就会霸占你的心灵，它会消耗你的心力，消耗你的时间，因为你整个的心就在那里。所以圣经上强调的是基督徒你要把你的心放对了，你要思念，哥罗西书3:2说你要思念天上的事。思念那个字的动词在希腊文的意思不单只是想一想，它是要集中你的心力去想，集中你的心力，什么都不要想，只想这个，这样集中心力去想。你要集中心力去想天上的事，不要去思念地上的事。那提摩太后书2章保罗提醒提摩太的是说，他鼓励年轻的提摩太说，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年轻的人有各式各样的欲望，想要这个想要那个，逃避少年的私欲，与那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倾心的人，那有一次就前几个月我去纽西兰的时候，我就提到说我最喜欢的倾心这个字的翻译呢，普通英文有时候翻译成 pure in heart， 心里很纯净的 pure in heart。我更喜欢的翻译是 singleness of mind， singleness。 当然 singleness 不是 simple， 你说一个人 simple minded 这叫骂人，你知道吧，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头脑简单的 simple minded， 但是 singleness of mind 这是一个极高的推崇。 singleness 这个是单纯的单一的，心无旁骛，只有一件事情的人。林肯总统 被暗杀死了以后，那很多追悼他的文章，其中有一篇很短的文章我很喜欢，你现在会背，现在我大概还记得几句而已。其中有一句称赞林肯的话，他就说林肯这个人呢 complex in brain single in heart， complex in brain 就是很聪明，头脑很复杂， complex in brain， 但是 single in heart， 他的心智是 single，就是说他单一的心智，他为了民权，为了黑人的权利等等，所以他有这个南北战争也好什么也好，他一心一意要做一件事情，叫做 single in heart， 这叫做清心的人，这叫做清心的人。对于基督徒来讲，其实我们整个的来讲，我们所面临的挑战以及我们每天要去思想的就是，到底我的心放在哪里。其实这边所说的三段等一下会提到哈，眼光的问题，还有等一下唯一的主人的问题，其实都是回到这一点上。对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一生要学习的就是让我们的心智上能够单一，单单是追求认识他，单单来跟随他，不让任何的其他的东西使我的整个眼光被分散。但这个是一个操练，这是一个需要求神来帮助我们的。所以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然后22节就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昏暗。他提到眼睛，其实眼睛跟前面所说的心是一个，你可以说某种程度的同义词。譬如说啊，这个旧约的箴言有一句话很重要，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在圣经旧约当中第4章23节箴言，他提到心，但也提到眼睛。箴言4章23节说什么？他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你要除掉邪僻的口，气绝乖谬的嘴，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他第一个提到心，一生的果效从心发出来的，所以这是为什么财宝在哪里，心在哪里，这个心的何等的重要。心反映出你真正的财宝在哪里，同时你的心会决定你一生会造成什么结果，你走什么路，你做什么选择，都从心发出来的。所以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你要维护你的心智，让它能够单一的在神的面前。那怎么样能够维护你的心能够有这样的清心呢？你要除掉邪僻的口，气绝乖谬的嘴，口舌方面的。第二个方面，眼目向前直看，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所以心跟眼睛是有关系的，心要正，眼睛就要正。所以中国古人是的确有这一刀的哈，这个不必学算命，我也会啊。你跟一个人讲话，你眼睛看他的眼睛，如果有些人跟你讲话的时候眼睛在溜啊溜啊溜啊，哎，这算命的说法，或者有容易怎么讲看人的人呢，就说这个人啊心术不正，眼睛是老鼠眼，咕咕的转来转来转来转去的，不然你跟你讲话就瞪着你嘛。所以很多人讲话就是说，他希望跟你讲话的时候，他要跟你 eyeball to eyeball， 瞳孔对瞳孔，不要跟你讲话眼睛看这看那个。当一个人跟你讲话，他眼睛不敢正眼看你的话呢，你会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为什么你不敢正眼看我？所以说，你跟人家讲话，如果你要知道他是不是讲真话的话，说 "Look at me"， 就是看着我。如果你可以瞪着我看，我们在讲话的话呢，你是说真的吗？但如果心虚的人呢，他眼睛就没办法对你直看的。就是闪闪躲躲的，所以眼睛能够表达出你的心的。所以他这边说，马太福音为什么说眼睛是身上的灯，一方面表达你的心意，一方面眼睛也好像是一个灯，可以照亮你的内心一样啊。所以眼睛如果嘹亮，什么叫嘹亮？嘹亮的眼睛就是一种正直的清澈的眼光，不分心的。 这是一种真正的嘹亮的眼睛。那相反的，什么叫昏花的眼睛呢？老眼昏花的眼睛就是坏的眼睛，就是呢有很多你这个想要的，所以眼睛都嘟嘟嘟嘟转来转去，你在看很多东西，你不是有一个单纯的心智的，你这样的眼光就是一种昏花的眼睛。昏花的眼睛圣经上有时候形容叫做恶眼，有一种恶眼特别小心一点哈，特别当你买股票的时候。箴言28章，这有时候我在讲基督徒怎么看钱财的时候特别要注意的，28章22节，人有恶眼，想要急速发财，却不知穷乏必临到他身。恶眼 evil eye。 什么叫恶眼？你知道为什么每一次哈，各种金钱上的那种招摇撞骗的事情就有很多人上当？因为那些上当的人一方面当然吃亏啦，被骗啦，一方面这些人都长了恶眼。他们骗你是怎么骗你？哦，台湾有人叫做老鼠会了，各种各样的名字叫做投资公司。他说你把你钱放我这里，保证每一年30%的利息。有些人说真的吗？有可能吗？然后我就跟你讲哦，讲哦，讲哦，然后被说服了，投资下去了。你一年想赚30%的人都是长了恶眼，你想急速发财。所以我以前我在教会，在别的教会讲过这个基督徒理财的时候，我说你所有的投资哈，超过年每一年可以赚20%的，你就别投资。你有三个结果：第一个没赚到；第二个你亏了；第三个你赚到了，但是你完了。所以呢，三个都不好，对不对？想赚那么高的没赚到。没赚到，知道没亏的话呢，就是没赚到啊，被骗了嘛。第二种，不但没赚到，亏了，连本都没有了。所有那些想要赚30%的人，你想想看，天下有这么容易的事情？你把一钱放在那里，什么都不要动，然后每一年自动的30%的利润就回来了，三年还本，天下有这么简单的事吗？哎，可是就是有这么多人想要贪这个便宜，所以这些人一定都上当，一定都亏了。第三种人，好，你说我就是没亏到，好，你没亏到，你钱赚到了，你的灵魂就完蛋了，因为你长了恶眼。结果呢，都是不好的，所以没赚到也好，亏了也好，或者钱赚到了，灵魂没有了，那都不好嘛。对，所以我说基督徒别搞这种什么一年赚30%的，一年能够合理的赚到10%的，每一年赚10%的，哦，这已经是非常好的了。所以如果你要买股票，为什么买股票？哇，这个股票一买了以后马上一本万利，越是一本万利的就别投资，也是三个结果。结果一本没有万利，第二个连本都没有，第三个就是一本万利了，可是你这个人的灵魂就完蛋了，因为财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你如果赚到了一本万利的事情，你下次来看还有没有一本万利的，所以你的心就被夺走了。所以呢，就不要看那个东西，也不要要那个东西。我以前在另外一个地方讲过这个例子，也许你听过，如果你听过再听一次。这是看来一个故事，好像读者文摘上，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有可能是真的。他说在飞机上有一个美国商人要去日本坐飞机，旁边一个日本人，然后就聊起来，发现两个都做贸易的。那个美国人他是做五金方面的贸易，他说他去日本呢，他从来没去过日本，他去日本呢买一些去采购一些五金的器材。他在美国他自己有一个店，不大也不小的店，他要进口一些货。然后就聊起来，那日本人呢刚好是日本贸易公司的，叫日本商社的一个人，很大的商社。后来那个美国人就讲起说，哦，对了，我来日本了，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做那个五谷杂粮的，买黄豆啊、大麦啊这类事情的。他听过我去日本，他叫我顺便打听一下，他们想出口一批，因为你知道美国就是大麦啊、五谷杂粮很多了嘛，有没有日本有人要买啊什么，他一个价钱怎么样，他说有没有这样的生意可以做，他叫我去顺便问一问。那日本人就说，哎，我们公司啊很大的，什么都做，你知道讲得出来能买能卖的我们就买就卖，没问题。他就留一个电话给他，所以下了飞机两个就分手了。分手以后呢， 当然那日本商是五金的东西也有了，所以后来五金东西也买到了。然后呢那个五谷杂粮的事情呢就谈谈谈谈谈，然后因为联络上了，最后他从日本要回美国的时候，日本商社的人来跟他告别，那他的五金的生意做完了，给他$200,000一张支票。我说哇，这干嘛？他说因为你帮我们介绍了一笔这个五谷杂粮的生意，大概有$30,000,000。那照我们的规矩有一个 commission 佣金，因为你帮我们介绍了这个人，这样细节是后来他两个谈了哈，但是呢你有一个合理的佣金$200,000给他。这个美国商人不要，这日本人就很奇怪了，哎，这绝对合法的啊，因为这也不是贪污，也不是干什么，你只是介绍个生意，那么做成了$30,000,000的生意，所以呢你是一个介绍人，所以有一个合理的。他说我知道是合理的，我也知道是合法的，但是问题在这里。他说我们做这个五金呢是祖孙三代了，从我祖父开始做五金的，我也是。那这次我来日本呢只买了$200,000的货，$200,000货能赚多少钱？大概嘛3万5万，我一年就是营业额大概100万，赚个10几20万，我们就觉得很高兴了，所以我们的祖孙三代就开了这个五金行。这一下子只是一句话介绍一笔生意$200,000。他说如果我拿了，我可以想象出来，每一次我一定，比如说我下次来日本了买东西啊，一定打电话，哎，有没有谁买东西啊，来来来来来，我帮你介绍一下，你看看我做生意，哎呀，一年辛辛苦苦不过赚个10万10来万，一句话$200,000，太好赚了，下次我那五金行都关门了。他说我拿你20万，我们祖孙三代的五金行我看不久就要关门了，因为那个比这个好赚多了。可是呢这个五金行祖父交给我的，我交给我儿子，交给我孙子，交给我曾孙的，为了我让这个五金行继续维持下去，这么容易赚的钱我最好不要拿，虽然是合理的也是合法的，但是会让我分心了，为了不要分心，谢谢，退回去了。所以那日本人怎么想还是想不懂。当我看到那个故事的时候，我就很能够领会到，这一个商人他懂得一件事情，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即使是合法的合理的可以拿的钱，如果你贪污了，如果你搞了一个什么东西，你说这个钱不道德不拿，那个能够理解的，但这个不是，完全没有不合法的问题，没有不道德的问题，纯粹只是他不要让这个钱使他的心分心了，只是这一点他能做到。我觉得这个人很有一种基督徒的品格，很容易赚的钱，合法的钱他都可以拒绝拿，因为他知道你的眼睛如果分散了，眼睛昏花了，他说如果眼睛坏了或者眼睛昏花了，你的黑暗是何等的大呢？我们人会在很多物质上受引诱被分心，其实是一步一步的走的，我们不是一步直落地狱的，你是一步一步的走向地狱的。好像罗德贪爱世界的时候，他是逐渐的挪移他的帐篷一直到索多玛去了，他是一天一天的搬的。那所以如何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就是在每一步每一件事情上你都要反省，你都要求神光照，我每一步都不要走错，否则你是一步一步的走向地狱而你还不知道。所以如果那个试探是那么黑白分明的，从天堂直落地狱的话呢，我想大部分基督徒不会上当。我们之所以被这个世界引诱，逐渐的走向堕落，走向好像一个不讨神喜悦的路，就是我们是一步一步的走，每一步的那个选择看起来问题不大，问题就大在这个地方，每一步看起来问题不大，可是走啊走啊走啊，你就离神越来越远了。所以眼睛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正如你的心是非常重要一样。所以因此我们的价值观对于我们是有非常重大的影响。 所以再一次强调，一个专心跟随主的人就是一个清心的人，有福了。这是下一次数目要讲八福里面，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他能够看见神，他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我们今天很多的人常常会问说，我也祷告，我也寻求神的旨意，为什么我总是不能明白神的旨意？那为什么总是有些人好像很快他就掌握到而且知道神的旨意，也果然后来环境的印证各方面也是对的，为什么有人看得见有人就看不见呢？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当他心智单纯的为着神，向着神的时候，他眼睛是清楚的，看事情看得清楚的，神的意象是很清楚的，属灵的透视力是很清楚的，神的启示是很清楚的。可是当你的心思分散的时候，或者说心怀恶意的时候，一手抓着天堂，地上的也舍不得放，就越来越昏花了。昏花了以后，当然你就不容易看清楚了。这也是耶稣所谓的扶着犁向后看的人是不配进神的国的。什么叫扶着犁向后看？你扶着犁耕田嘛，就勇往直前了嘛。扶着犁又向后看，左顾右看，这样的人耶稣说不配进神的国，不能够做耶稣基督的门徒的。也是一样，你的心分散的时候，你就不可能真正的好好的跟随主。那神所要给我们的启示，神所给我们的带领，神所给我们一生当中的一些引导，他的意象，一切的一切，我们就好像总是很难明白。所以的确在教会当中，在信徒当中，是有些人好像他属灵方面成长的快一点，他好像在很多事情上总是能够比较准确的掌握住神的带领，而有些人总是很难。差别在一个地方，你是清心的人呢，还是心怀恶意的人呢？你是脚踏两只船吗？一手抓着天堂，地上的也舍不得放吗？还是你在神的面前只有一个心智，那就是后面所要说的，你只有一个主人，你不可能同时侍奉主又侍奉马门。所以三段圣经其实的主题是连贯，就是做一个清心跟随主的人，这个是我们一生的成败所在。所以最后24节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就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不能侍奉两个主，其实有时候种种的情况下，有些人真的人一个人会打三份工的，打三份工有三个主人。不过这边的主人跟你说上班有几个老板是不一样的意思啊，因为这边所说的主人是什么？奴隶跟主人的关系。奴隶主人拥有他的时候，这可不是上班八个小时的，这个叫做 7/24， 一个礼拜七天，每天24小时都属于他的。那你不可能有两个主人，一个奴隶不可能有两个主人的。这个主人要他往东他只能往东，要他往西只能往西，要做这只能做这个，因为奴隶只有一个主人。这个不是雇工跟雇主的关系，雇工跟雇主的关系有个时间的限制。如果说我上白天班啊，白天班我这个主人，晚上我打第二份工，第二工有第二个主人，下班了什么的都不是我的主人，我就是我的主人。所以那种跟你们所说的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一样的意思。所以这个主是奴隶的主人。那当然他就说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其实就是那个恶其实是恨，不是恨这个就是爱这个。你说我会恨哪一个主人吗？爱与恨在中东的语文其实就是你要这个要听这个或不听那个啊。所以有时候像另外一处比较有争议性的经文，对中国人来讲感到很难以领受的，耶稣在路加福音14章说，凡跟随我的做门徒的人，如果不恨你的父母妻子儿女，不配做他的门徒。哇，做耶稣的门徒啊，恨父母恨老婆，有些人会恨的，恨父母就不恨，恨自己的儿女，恨自己的兄弟姐妹，为什么要恨？ 我们中文就翻译成说爱我胜过爱，可是原文下面就写原文作恨，那个字真的是恨。那怎么会做做耶稣的门徒要恨自己的父母，恨自己的丈夫，恨自己的妻子，恨自己的儿女呢？原文在希伯来文里面，爱与恨就是一个选择。你跟随我做我的门徒，你如果不选择我，不把我当成第一优先的话，你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了。那我做第一优先，其他的就叫做被叫做恨子，就像这边所说的爱这个然后恨那个，下面的翻译你就懂了，重这个轻那个，那个重与轻，爱与恨，意思是这个意思。换句话说，你不能有两个主人。马门这个字我们常常翻译成财富，其实它原文的意思直接的来说不一定马上说到财富，是任何你有信心可以依靠的东西，可靠的。当然好像我们设一个信托基金叫做 trust， 什么叫做 trust？ trust is trust， 对不对？可靠的信托基金嘛，你有了钱你就 trust， 所以那钱叫做 trust。 所以马门这个字原来不是 money， 不是 money 的意思，但是什么是可信靠的，大多数认为财富是可信靠的，所以因此谈到马门常常想到钱财。那问题是你不能同时侍奉神又侍奉那个你认为地上可靠的东西，这就是地上的财宝。神是那天上，所以跟前面的天上的财宝地上财宝是一样，我们常常要面临一些选择。那当然我再一次说，我们大多数人都上班都有工作，工作上你都有你的老板，难道说我作为基督徒我就不能够有任何的财富财产或者存款或者房地产，我对我工作上的老板到底应该怎么样的态度？其实这当中不一定有冲突，但是有的时候到一个节骨眼的时候，你可能被迫面临选择的时候，你也要搞清楚到底谁是你的主人啊。我碰过一次这样的事情，那时候是1982年的时候，20年前，那时候我在一个公司上班。那我公司的老板呢，其实我跟他一共做了7年，换了两个公司，第一个公司做3年半，那老板离开公司我就跟他走到第二个公司。那老板对我一直很好，他是台大的教授，所以我是台大做助教就认识他，然后就跟他，那他对我也很好，对我也很提拔，各方面都我对他也很感激。当然他不是基督徒，所以有的价值观方面是有点出入，不过基本上问题不太大。可是慢慢的当然有些价值观的冲突也会发生的哈。那么有一次总公司开会，我在台湾南部在高雄的工厂做副厂长，我们就到台北总公司开会。那礼拜六上午开会，开到中午吃完饭所有人都散了，他就把我留下来，他说要有事情要跟我谈，我就留下来跟他谈。谈到差不多5-6点了，我就跟老板说，我说总经理啊，我说我晚上要回高雄去了，教会有事情，因为我教会要在青年团契讲道。他说哎，你难得来一趟嘛，所以有很多事情还要谈，还没谈完，你今晚上不要回去了。我说不回去是不可能的，但我搞不清他有什么事情要谈，所以我想了半天我应该回去还不要回去。其实礼拜六下午是不上班的，所以留下来跟他谈是个别的，也不算加班了，就跟他谈。那我不知道还要谈什么，想了半天，后来我打电话回家就跟师母讲，我说可能我赶不及晚上的聚会，所以呢我叫师母替我带晚上的聚会，他们本来要查经嘛，我说你带我，但我晚上会回来，因为第二天礼拜天早上我要在教会讲道，所以晚上我一定回来，只是晚上7:30聚会我来不及了。然后呢我就跟我老板继续就聊了，那吃的晚饭呢也差不多8点多了，但是也没谈什么，整个下午一直到8点多钟没有谈什么，我不知道他到底要谈什么。后来我是跟老板说，我说总经理啊，我们谈了一大下午了哈，那8点多钟了，最后一班飞机9:30回高雄，我要坐最后一班飞机回去了。老板说哎呀别回去了，我就说吧，你就住我家了， 再聊一聊，哥俩好久没聊了，那个你明天再回去吧，或怎么样？我说不行，明天早上因为教会我要讲道，这个是不能够开天窗了啊！我不回去的话，那临时找一个人讲道，这个可不是临时换人的。我说我今晚上一定要回去了。那如果还有事情，我另外约个时间来台北再跟你谈嘛，都没有问题的。我老板就看着我，庄主坑，我跟你讲清楚一件事情啊。给你加薪水的是我，给你升官的是我，不是你的上帝。你花那么多时间去教堂干什么呢？上帝给你加薪？没有啊，是我加薪的。上帝会给你升官？不会，是我啊。你搞清楚哎，你花太多时间去教堂了，告诉你，你把去教堂时间通通给公司，你升得快一点，我薪水多加一点给你。这下子摊牌了。我那天呢，我就瞪着我的老板，我说，我从心里说，这几年跟着你，我对你感激不尽，但是我也必须让你知道一件事情，你是我的老板，你不是我的主人，我一生只有一个主人，所以我这几年跟你做，我可能会再做几年，我不知道，但是你不是我的主人，我的一生不会在你的手中的。你可以给我加薪，你可以给我升官，你可以给我减薪，你可以给我炒鱿鱼，但我只有一个主人，所以今天晚上我是一定会回去的，再见。我就走了。老板气得两个月不跟我讲话，所以每次打电话来，我回去上班以后，总经理秘书打电话来了啊，庄副厂长，总经理有话，他交代我告诉你，一二三，我听完了，我就说好，那请你转告总经理了。第一点，我的答案是什么什么什么？第二点呢，我的答案是什么？第三点是这样。好，打了三次电话以后，这个秘书说：“哎，你们两个干什么啊？”以前电话来着，庄副厂长、总经理电话，好，我接了，啪啪一接，我们两个讲话了。现在都是总经理交代我告诉你，然后你再交代我告诉总经理，我就变成传话筒，传来传去传来，干嘛你俩不自己讲话呢？我说老板不想跟我讲话，心情不好。我说那能怎么样呢？对不对？他不想找我讲话，那我就话过来传过来了，我就听你再传回去了。就这样两个月，两个月以后老板又打电话来直接跟我讲话了，事情就过去了。不过老板也了解一件事情了，这是我的底线，如果你要过这个底线的话，那我就连可拜拜，我离开这公司了。我只有一个主人，我只有一个主人。当然我老板以前对我本来就很多事情也不是很满意的，譬如说他当然他在台北总公司嘛，礼拜一到礼拜六很多事情要忙，这常常礼拜天好像邓小平南巡一样的，他从台北下来到高雄南巡了，那你知道邓小平南巡的时候那一定前呼后拥的，对不对？省党委书记你可以算一大串，所以他一到高雄，我们小小一个工厂，小小工厂全部是百来个人哦。那我是副厂长排名第二了，一去所有厂长都到了，所有科长没有一个不到，还有一个副厂长，全部的干部通通到齐，只差我一个。他说老庄你到哪去了？我说礼拜天我要到哪去，除了教堂我不会去别的地方的。为什么不来啊？我说工厂没爆炸。我说工厂爆炸我第一个跑到，没爆炸你来了而已嘛，对不对？那好，如果你要问任何事情，上有厂长下有科长工程师，我说全公司干部全部到齐，你要问什么没有一个人不知道的，你不需要问我。礼拜天 sorry 拜拜，为了教堂，我说除非工厂爆炸我就不会来的。所以一次两次三次，我说好，只有一个特例，如果礼拜天下午你有什么事情要开个小型的会啊，或者干部要吃饭，我聚完会我就来跟你吃饭，那可以。但是早上陪你去逛工厂，那又不是大官员可以逛的，工厂就这么点大，事情就这么多。所以他也觉得每次他去高雄我就不陪他。那我的原则就是说该做的事情做，而且我保证做得好好的，但是除此以外我觉得每天的生活，我不觉得我每天24小时在陪着他， 让他高兴。
我只有一个主人，
所以可能他对我不是百分之百满意，虽然他可能百分之九十很满意，差的那一点，那我就说抱歉，那个部分那不是你能碰的，因为你是我的雇主，但你不是我的主人。可是这一点，当然你可以说从职业上来讲或许有点损失，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真的礼拜天每个礼拜天陪他去逛，我会升得更快一点，薪水加得更多一点。但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就是积攒财宝在地上，我不觉得我需要为那个去出卖我的灵魂，我不觉得我需要为那个升官加一点薪水使我跟神的关系受到一个根本上的一个影响。所以呢，我是摆得很清楚，某些事情我的线就在这里，是绝对不能过的。那么当然有些道德事情我是讲得很清楚的，他有一次也叫我去把那个库存的那个我们的石油化学产品的库存的量稍微改一改，我就一句话就顶过去了。我说厂长，哎，总经理，你很了解的，我是一个基督徒，哎，这种事情能干吗？然后那天开始我就盯着我的下面的人，因为每次去算库存我从来不会亲自出马，都下面人去算的嘛，他上面报一个数字我就先知道，我从来看都不看的。哎，那几天我倒去看了好几眼了，我说好了，他叫我做我没做，别到叫我下面去做，下面给我动手脚我也糊里糊涂签字了。所以那几天我就亲自去看了好几趟，那就看了好几天了。然后我也跟下面人讲了，董静打过电话来要我改，我跟他说不改，你们也别动啊。像这类事情老板当然心里也许会不高兴，但我觉得对我而言或者说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必须认清楚，在我们生命中你只有一个主人，你只有一个心智，你就是单单要跟随主的，为了这个其他的在所不惜。你可以工作不要，你可以升官的机会没有了，但是你不能改变你的立场，否则的话，这是为什么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你的眼睛若黑暗，你的黑暗是何等的大呢？你整个人会不知不觉的一天又一天你逐渐的走向地狱，而你却浑然不觉，你根本不知道你走到那里去了，其实它是一步一步走，一点一点的去吞噬你的心灵，然后慢慢的慢慢的有一天当你回头一看的时候，你好像恍然大悟一样说，哇，我走得偏得这么远了，我什么时候开始这样子的呢？其实是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每一天一个小小的抉择的里面，你已经改变了。所以求主真的开启我们的眼睛，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在神的面前能够坚持走主的道路，求神给我们一个正确的眼光，求主帮助我们选择那天上的财宝。若是我们天天在想的是我如何让我整个的生命能够更彰显出或者说活出神的生命的美德，你每天在想这个，你每天在想我的生命中有什么是需要被神修剪的，被神对付的。很多人生的遭遇有时候是不幸，有的时候是挫折，可从正面的意义来说，其实我觉得这正是神爱我们的一个表示，神爱我们，神不容许在我们生命中有一些在人看来是问题不大的小小的毛病。神为了爱我们，为了炼净我们，神有的时候就要把那些东西除掉，神有时候也甚至帮助我们去调整我们的眼光，有时候会让我们看你所爱的到底是什么。所以我想我也做个见证，我今天就不再多说了，就是过去这么多年来曾经想到觉得为主的缘故好像我已经全然摆下都卖了好像马可福音耶稣问那个年轻的人说，你要变卖一切所有来跟随我，然后常跟神说我都卖了，我没有什么不卖的，都卖光了。神很幽默，神也很有耐心，隔一段时间就会问我都卖了吗，这个卖了没有， 我就会发现，哎呦，连这个也得卖吗？我以为这个不会卖的吧。神就让我看见，我的眼睛虽然看来我已经都没有了单单向着主，神说不，还有一点，那要挣扎一下，祷告一下，就问好了好了好了，卖了。所以1970年我就把婚姻的主权卖掉。你说哦，卖掉了，所以我就娶了师母了。那没有娶她也是怎么想的？其实我那时候的挣扎是说，我当然知道结婚是应该的，而且要娶主内的好姐妹，这点也都没有问题。所以我说我卖啊，就是说我一定娶主内的姐妹。可是没想到祷告的结果，包括弟兄姊妹的分享回应的是，神会问我，谁说他要我结婚的？啊？我说哎，这个没卖吧？这能卖吗？就说独身啦。我说哎，我从来没这样祷告问说，神啊，我要不要独身啊？要不要结婚啊？这个问都不必问的，一定是结婚的，只是娶谁而已啊。就没想到神的回答是说，在我回答要娶谁以前，你有没有问过我，你该不该结婚呢？哇，我就发现婚姻主权要卖到这个程度吗？当然了，主权就是主权嘛。啊，挣扎了半天，最后好了，大不了独身吧，豁出去了，卖掉了，卖掉了，所以师母就娶进门了，不然傻傻眼睛还看不见了。就是因为那时候还在想东想西，那时候当然想东想西的时候，从来没想过师母的事，那时候有眼无珠嘛，到最后豁出去了，就是说大不了独身吧，啊，不看了，不想了，不看了，不想了，就眼睛都开了，就看到旁边有一个。80年的时候呢，就是一个我的孩子，那时候不觉得自己多么爱孩子，哎，79年80年中间就是忽然间看到一个越战的照片，就想到孩子，然后就那天刚好一个越战一个女孩子一个照片，联想起说，如果我跟谁组，如果那个孩子的遭遇就是我孩子的遭遇，也就是说我孩子如果成为孤儿，我愿不愿意跟谁组跟到这个地步。我想说啊，跟谁组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什么都没有，要命一条，很简单，现在要命一条，一条命一出去，那孩子呢就成孤儿了。我说哎，这不行，你要我的命可以，孩子不能成孤儿，那孩子不能成孤儿，那我的命可以给吗？那就不能给了。就开始挣扎了，然后就发现儿女是我的财宝。不到那个时候你不觉得，到那时候你才觉得说真的是不舍耶。那其实你把你的孩子交给神，神比万有都大，对不对？他无所不知，他无所不能的，对对对，可是我还是要在啊。好像说我不活着，那他读大学谁出学费啊？上帝你出啊？好像总结了，你相信上帝吗？我说一说相信呢，就到这个时节骨眼又变成说，如果我不活着他就不能读大学了，我不活着他可能就好可怜哦，变成赤身肉体了，又是一个挣扎。所以我觉得神很幽默，神没有一次跟我算账算清楚，如果一次下来我可能受不了，我可能就会老早就离开主了。所以这隔一阵子再让我看见，其实我的心没有完全在天上，地上我还是有所眷恋的。这一次又一次，所以90年呢，当时我的职业了，那年我辞掉工作去读神学院的时候，好不容易搞了20年了，我的专业做了20年了，不管是经验、知识、朋友，我们说政商关系、人脉关系，对不对？政治界的、商业界的、化工界的人，在台湾全部都很熟了。忽然间，奉献传道都没用了，咔一切，然后你的20年的专业的经验通通切掉了。那个时候，每一次都是考验你的眼睛在哪里。的心在哪里？所以我就发现，我不是像我想象那样子，已经这么样的专心跟随主。当然，感谢主，都经过了这些考验，都经过这些过程以后，一次一次都有挣扎，但一次又一次 再把它交出去。那我相信在我以后的日子，神一定还会让我看见我的心里面可能还留了一些东西还没有卖的，还没有完全交出来的。但我相信神的恩典够用，神也会帮助我能够看见，然后让我偏天去面对这个问题，就是我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的眼睛必须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只能有一个主。我想对我们弟兄姊妹也是一样，神在你我身上的考验是不同的，神在我们身上的带领是不同的，但是有一个原则是一样，专心跟随主的你总是会蒙福的，不一定是地上的财富的福，但是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主，每当回想我们一生的年日，总是在献上感恩，因为许多时候我们好像要走迷了路，许多时候好像地上许多的引诱让我们的心被影响，我们的心我们的眼光好像被分散。主，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重新立定个心志，我们单单的要来讨你的喜悦，我们单单的要来追求认识你。地上所有的一切都要过去，虽然因着你的恩典你让我们拥有一些地上的事物，但求你让我们看见这一切都是短暂的，让我们能够用地上短暂的这些事物来追求那永恒的，也让我们能够定睛在你自己的身上。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很高兴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也期待你邀请亲朋好友和主内肢体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来收听这个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传福音。